我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课题是圣经中的人生准则《好管家篇》。要探讨的标的物实际上是钱财。钱是一个非常好的奴仆，但却是一个糟透的主人。圣经上提到钱财的经节，比提到祷告还有信心的经节还要多得多。并不是因为钱财很重要，不是，而是因为很多慕道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包括我自己本身，都曾经在钱财上跌倒过。很多人在钱财上跌倒过，不把钱财当好奴隶来使用，却把钱财当作主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里面提到钱财比提到祷告还有信心的经文更多。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赐给天父，除你之外没有其他的主，没有其他的救主。我们感谢天父爱我们，你造了天上的星辰，你也在世上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赐，许多美好的事物，给我们才能来好让我们掌管这世间之物。主，求你帮助我们看清，透过今天的探讨来看清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所要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帮助我们用地上的财富来积攒天上的财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你们知道这幅画是描述圣经中哪一个真实故事？圣经中的故事都真实故事，这是描述哪一个？你们看得出来？这段真实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年轻财主的故事。年轻财主的故事，这位年轻的财主非常的富有，他也在行为上有很好的榜样。他有一天见到主耶稣，他说：“夫子，你教导的诫命我都遵守了，包括要孝顺父母，不要说谎，不要偷盗，不要奸淫，甚至爱人如己，我都做到了。我还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说：“你想要得到完全的话，你就做这下面两件事：你把你所有的家产都卖掉了，分给穷人，这样就有天上的财富为你积攒。然后你要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财主一听，哇，这可麻烦。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忧愁的走。我在准备这个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呢，我也找到了这一个，这是我们中国版的年轻财主的画像。那网页是显示说，这画像是在1890年画的，那应该是在清朝了哈。清朝就不知道谁画了这一幅我们中国版的年轻财主的故事。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在钱财上跌倒过。所以圣经里面提到钱财的教导，比提到祷告跟信心的教导还要多。主耶稣在世上三年，常常用预言来教导我们。他讲过38个预言，在他讲的38个预言里面，有16个，将近半数是跟钱财有关。在新约圣经里面，每7节经文就有一节经文是讲到钱财。那这不是说你读7节一定会有一节是讲的，就是说这个比例的分配哦，大概14%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14%的经文是教导钱财相关的课题。相对的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讲到提到祷告的经文大概有500节，提到信心方面的经文不到500节，但是提到钱财相关的经文却是有2300节，4倍之多。 这就证明了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常常在钱财上跌倒。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课题。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探讨之前呢，我需要正本清源的说，主耶稣上帝他在诗篇中已经发过宣言，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草场上的牛羊，这是古代财富的计算员相称，或者是你现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属于你的，还或者是你不属于你的，森林里的树，天上的星辰，这些不属于你的，也都为上帝所造，也都属于上帝。最近有不少科学家，包括那个现代版的那个钢铁侠伊隆马斯克，他不是想到火星去吗？他说谁先到火星，他就要在那边插旗了，火星是他的财产。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在世上的角色只是做一个管家，帮助上帝管理世上他所造的万物。在马太福音里面25章也讲到那个三个仆人的预言嘛，三个仆人，这个做仆人的预言呢，就告诉我们说钱财，上帝所赐给的钱财需要管理，你好需要好好去管理。在创世纪2:15，神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在世上的角色是一个管理者，是一个信托人，是一个 trustee， 我们管理上帝信托给我们的所有一切。我不懂希腊文啊，我也不懂拉丁文，但是我懂英文。这修理看守，英文翻译就是要 dress， 要 keep， 还要 take care of。所谓 dress 不是说穿衣服啊，哇，也类似啊，你可以这么说啊。伊甸园里面的树，你要给它穿衣服，要给它修剪，修剪干净。家里有种蔬果的人都知道，修剪它会树会怎么样？长更好，长更大。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万物，我们要好。去整理，去修剪，好让它能够扩大。上帝给你10000个 talent， 就让它变成20000个、30000个、40000个，根据上帝所给你的恩赐能力来做管理，来做那个multiply， 就是复数成长的一个管理。上帝也要我们去保管，上帝也要我们好好照顾他所赐给我们。有一个牧师，他下班之后一路跑回家，气冲冲的跑到家里面，那牧师娘看了就说，怎么啦，你怎么气冲冲的跑回气喘吁吁的跑回家呢？牧师说，我刚刚在教会刚开完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就是 stewardship meeting， 于是呢开完会之后呢，我就一路跟着公交车跑回家，我想这样子我就做一个好管家，这样一路跟着公交车跑回家，我省了1.5块。师母娘说，不是很聪明呢，你跟着打的车跑回来不就省了15块了吗？我们刚刚提到钱财是需要管理，马太福音6:24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说钱财是需要管理的，那意思含义就是说钱财是一个奴仆，你不去管你的主人嘛，对不对？你是去管你的奴仆，所以钱财需要管理，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姐妹们，你是怎么样管理你的钱财呢？我归纳出几个比较大的标题，我们下面看一看哈。首先呢，钱财它只是一个工具，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 means， 它不是一个目的，它不是一个 end， 也不是一个 purpose， 它是一个工具。我们刚才提到钱财是一个很好的奴仆，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就是万事不能。这就说到钱的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么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钱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用来求神的果，求神的义，来扩张神的国度。我们如此做之后呢，这些东西就会加给我们。所谓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日常吃穿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我们。这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你每个月拿到你的工资单，通通拿去做扩展神的国度，你就坐在家里等死，那个上帝要把它下来给你吃，不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上帝也是很切实际的。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你的心要先想到，你每个月拿到你的工资单之后，你的心要先想到，怎么样可以多分派一点出来，去求神的国，去求神的义。然后呢，上帝会在他所供应你的饮食、穿着，还有其他一切生活所需要的事上呢，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我没办法解释。你就是很有满足感，就很满足，就觉得自己很丰富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会造成一个良性循环。你越满足，你就会越想要再分派多一点。下个月，再下一个月，我想跟从我的你的工资单里面更多分派一点，去扩展神的国度。那另一方面，神又会让你更满足，所以造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意思是我是这么解说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用世上的财富来积攒天上的财富，用世上的财富来求神的果和他的义。怎么样去求呢？约伯他是怎么做？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经文。上帝呢，要我们用我们世上的钱财去帮助困苦弱势团体，去帮助孤儿寡母。这么做就算是求他的国，求他的义了。以赛亚书上帝这么告诉我们：我不是要把你的饼，我不是要你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应该是故然哈，这连简体字我还不是很会。对，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生命记神也这样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地上的财富。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应该要知足。那我们将这件经文去念一下吧。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第四节，弟兄们请。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的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我在那个一节经文下面画了线，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不少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漏了一个字，第一个字他漏掉了，变成财是万恶之根。 财不是万恶之根，财是中性物，是那个贪字让钱财成了万恶之根，是贪那个字，不是钱财。很多人说钱啊，这个东西真坏，万恶都是从它开始的，不是，万恶不是从钱财开始，万恶是从贪，贪的心，贪心来开始的。弟兄姐妹们，您知足吗？有人说，我只要能挤进前20%，我就知足了。那这几年那个媒体上常常都说前1%啊，那最近不是一个很卖座的电影吗？疯狂有钱的亚洲人，那就那些人就是前1%吧，我在猜，我不晓得啊。那有人说我只要能挤进10%，我就满足了；有人说我只要挤进1%，我就满足了。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是那个一个研究单位叫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他在2016年做的一个调查。你在门各州，你的年收入要多少，你才能成为前1%？当然每一州的标准不一样，有些州的话，生活那个物价指数比较高，经济发展情况条件比较好，需要比较多的年收入来进入1%。田纳西2016年的数据。如果你的年收入是在38,000元，你就是前1%了。那田纳西还算是中间的啊，像比较经济开发比较后面的州，像阿肯色啊，就我有个同学是从阿肯色州来的，阿肯色比较穷，说我每次回到阿肯色，我都要办护照，就说太穷了，像国外一样，要办护照才能去。阿肯色州237,000美元，那么像纽约州、加州、North Dakota 这些比较开发、经济条件比较好，它需要多少钱？纽约州需要517,000，加州453,000，North Dakota 481,000。弟兄姐妹们，你在不在前1%？如果你说我要在前1%里面，我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在座的每一个都是前1%，我有数据可以证明。我们不要光看美国嘛，我们光看全世界。真的啊，真的啊。有一个研究单位啊，它的网页叫 Global Rich List， 世界财富评比。globalrichlist.com， 他们做调查，现在全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啊，不是平均数，中位数啊，中位数跟平均数概念不太一样，大概今年已经到了61,000美元。根据 globalrichlist.com， 如果你的年收入在58,000美金，你在全世界就是前0.2%。前0.2%啊，比前1%还厉害啊！不少人应该心里微笑一下。那说没有挣那么多呢，那40,000的话是多少？我今年只挣一年大概挣40,000，你还是在前1%里面，是0.6%。我们把这个数值降到那个。就是美国政府它定义一家四口的家庭贫户收入的标准，今年已经提到20,000,000了啦。就是如果说你一家四口的家庭，如果说你年收入是20,000,000的话，美国政府就把你定义成贫户。如果你的收入是20,000美金，你还在全世界前5%，事实上是4%。这说明什么？我们是一群很幸福。我们都是收入超高的一群，我们应该要知足了。况且呢，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财富不是根据你有多少来定义，财富不是根据你的富有程度，不是根据你的收入多少来定义。你的财富程度、你的富有程度是根据你有多少，是根据你需要多少来定义。你可能一年赚个20,000美金，但是 你的生活方式需要25万美金来支持，你还是穷困。所以说，为什么财富不是按照你有多少来定义，而是按照你需要多少来定义？现今社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已经不是盖茨，也不是 Buffett。
亚马逊
创办人嘛 ，Jeff Bezos 或是 Bezos， 他的财富当然是跟着股价每天浮动几十亿啦，那种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他目前大概有1500亿的财产，那他是不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呢？他不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是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John D. Rockefeller。在他那个年代，他的总财产占当时美国 GDP 的2%，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用现今的钱来算的话，美国现在年度的 GDP 是2兆到2兆1000万美元，乘以20%是多少？4000亿美金。Jeff Bezos 1500亿，还不到他的一半。像 Rockefeller 这么有钱的。实在不多见了，有人很多也听过这个故事，有人问他嘛 ，Mr. Rockefeller， 你这么有钱嘛，你要赚多少才够？他回答老师就是 ，one more dollar， 再多一块钱就够了。当他赚了下一个一块钱，他也说再多一块钱。施予和奉献。这个话题课题比较敏感一点，我在想我要到门后面去讲。这个讲到施予和奉献啊，上帝有给我们鼓励，又给我们应许。在马拉基书第十章，上帝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幸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段经文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给我们的鼓励，在施予跟奉献。这个课题上，上帝给我们鼓励就是：你们来向我挑战，你们试试我，试试看。你们做十一奉献，我就会这么做，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鼓励我们去做十一奉献，如果我们真做到了上帝他的应许，我必不是说我会啊，上帝说我一定会这么做。试着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你们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呢，果子也不掉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他会保护我们，我必保护你们，让你所受到的灾难灾害会减少，甚至没有。我必保护你们，不但这样子，我必祝福你们，你的地就是说你的家必成为喜乐之地，你们家一定会充满的喜乐。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鼓励跟应许，十一奉献。上帝说：“这是我要的。”在亚特兰大第一浸信会的主任牧师 Charles Stanley，他做侍奉牧会工作已经做了60年。他曾经担任过美南浸信会两任的主席。他在十一奉献上，他这样见证。我牧会60年，我还没见过一个弟兄姐妹来告诉我说，我真后悔做十一奉献，一个都没有。反而是他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来找他，跟他做见证说，我真是感谢你，鼓励我们做十一奉献，我做到了，而且我收到好多额外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我真恨不得我早就做到十一奉献，不要等到现在，我是最近我才做，这是。Charles Stanley 他的见证。但是我们也了解这个不少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做到十一奉献，特别是这我的观察的 成年以后，五子登科以后才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怎么说呢？很多人五子登科以后就有五个贷款。五子，所谓五子啊，对，来美留学的，那是五子，就房，你有了房子，我先讲，你有了方帽子，有了学位，你有了方帽子，你就很可能就会有学生贷款，对不对？那你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你也有学生贷款，你帮你孩子去贷款让他上大学。你有了房子之后呢，就有房屋贷款、按揭贷款，你有车以后就有汽车贷款。有人有了妻子，应该说有过妻子，就有赡养费。所以五种贷款，这你都要缴，你不缴的话，人家就找你。这的确是有困难，没办法做到十一奉献。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目前你的现实情况，因为上帝也要我们遵守地上的法律，你有贷款就非缴不可。不可能，不会说我不缴去教会，人家就不会来找你，不会把你的房屋拍卖，肯定会的啦，肯定会的。就如果没办法做到十一奉献，还好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他是看我们的心，虽然他说我的标准是10%，但他也看我们的心。只要你有在下面四个情况之下给，上帝乐意见到你给，纵使你没有给吧。你是不是甘心的给 ？Willingly， 甘心的给。你是不是感恩的给 ？Thankfully。你是不是也乐意的给 ？Cheerfully。你是不是也牺牲的给？牺牲的给，就是说甘心的给，感恩的给，乐意的给，还有牺牲的给。所以牺牲给意思就是说，那你贷款还是要缴了。就是你剩下不多了，然后所谓现在给举例就是说啊，你剩下一点点，你想说把这一点点每个月积攒下来，所以明年呢，我就可以把我的 coach 把我变成 Gucci， 或是呢，再过五年呢，我们有五年计划，我就把我的尼桑变成兰博基尼，不是这个意思啦啊。这西藏梦就是说我还是背个 coach 吧 ，coach 包就不错了。我还是开个尼桑车吧，我再多开一两年没有关系，我这剩下不多，我牺牲我自己的享受，我拿去扩展神的国度，是这个意思。所以甘心、感恩、乐意，还有牺牲的给。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在以上刚刚讲的四个情况下你给的话，上帝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连摇带按就是说，我太太常常干这种事啊，他把那个红豆绿豆什么小米啊倒到罐子里，快倒满了他就这样子，啊又还给你倒，快倒，这就是连摇带按的意思啊。上帝说我就给你潜伏起，你家里的罐子瓶罐通拿出来，你再摇再倒，还有点空间，我还会再加给你，你的衣袋口袋通拿出来倒，都给倒满满，多到这种程度。不但如此，你的容器呢也是上尖下流。这上尖下流是什么概念？是不是你们知道什么意思？
量身的，
上面尖尖，下面有瘤啊，就这个意思。你们看到，上面尖尖，满到弄做成一个像夹生一个尖尖的，尖上尖之后还流到下面，还下流，满到这个样子。这是上帝说的，你们给人，我就会这样给你们，上尖下流。有一个人，他死了呢，上了天堂，到了天堂的那个珍珠门，圣彼得来接待。圣彼得说：“带你到你天上的住所去。”于是他们就走在天堂的街道上。天堂的街道是用什么做的？ 黄金啊，是黄金街道。他们一路走呢，就看到有不少金碧辉煌的大房子，可是就好像空在那里，没有人住。那个这个刚上天堂了，他就心里就纳闷，为什么不带我进去，还带我继续走呢？那圣彼得也不讲话，一直走走走到一个地方，旁边一个小木屋，圣彼得说：“这就是你天上的住所。”那个人就说：“我们刚一路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不少那个金碧辉煌的大房子，为什么不让我住那里呢？”圣彼得说：“没办法，我们用你送上来的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有人有心，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出门了，到外地去访问也好，开会也好，探亲也好，我到当地的教会去做礼拜，我是不是也该奉献呢？还是说我原本这个礼拜是我本地教会的奉献，我就拿来奉献给我去拜访的教会呢？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是你原本教该给本教会的，你还是得给。你这拜访的教会呢，你多给，而不是说你把原本教会要该这礼拜该给拿过来给他。我是讲应该说，你原本教会该给的你还是给，你下礼拜回到教本地教会你给。那这边呢，你去拜访的你多给。如果说你愿意，就是感动的话，多给。所以我们讲到债务啊，债务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方面跌倒过。箴言书说，上帝这样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圣经上帝已经讲得很明白，债务这种东西不要碰，最好是不要欠债。但是呢，现今社会呢，债务是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债务的扩张、信用的借贷是现今经济社会里面运作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我们这边要认清的是，看你是哪一种债务。债务有两种，一个是消费性的债务，另外一个是资本性的债务。这就讲到消费财跟资本财。消费财跟资本财最大的区别就是，消费财它的价值是一年一年的少，就像我们的车，资本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价值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就算没有一年一年增加，它长期它是会增加它的价值，像房子、你的学位、你的股票、你的债券、金融证券，这些都是资本财。如果说你要有没办法，你得有债务的话，可以有一点资本性的债务，消费性的债务可以不要有，就不要去碰它。那有人说，那没办法，我上班总得开车，我总得买车。那对，那没办法，这是必须要的，就按照你的能力去买，那住大城市的人比较方便，他们有大众捷运系统，也许就不需要买车，就没有那个这一项消费性的债务，这是例外啦。我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学生朋友就说，来发问说：“你刚才讲的那个经济学原理，对我不适用哎。”所以你讲的不对。我说：“美女啊，我教的经济学原理啊，是在95%，但我不能在美国不能长期做的美女啊，要小心。我教的是在95%的人的身上适用，另外5%是例外，我们不看那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个教的课科目叫做经济学原理，不叫经济学真理。然后讲到那个资本性的债务啊，像很多人都有房屋贷款啊、按揭贷款啊，这可以有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太多。怎么多叫多呢？就讲到那个每月的按揭贷款对你每月可支配所得的比率，在中国在大陆这个比例是相当高。最近一个新的调查报告出来，在新北市，就是台北市啊，那个把它扩张以后呢， 把附近的卫星城市一起并进来，就变成新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买房的人，他的每个月按揭贷款对他每个月可支配所得的比例已经高达60%，也就是说每赚100块，还没有缴过税啊，就税前的收入100块，你就得拿60块起来去缴贷款了。这就是为什么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已经变成房奴了。但没有办法，台湾的房子实在太贵了。在美国呢，我们就比较好的条件。那有人问我说应该多少呢？一般的财务规划师应该会告诉年轻人，以后你们买房子先计算你每个月的房屋贷款的数金额，应该最好不要超过你每个月可支配所得了，就是每个月拿到所得不要超过30%，这是一般财务规划师会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是不要超过20%。然后呢，你每年你的薪水会上涨嘛，所以这比例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我们就有更多多余的出来去扩展神的国度，做神的事情。有一个年轻人，他去一个讨债公司去应聘工作，但他又没有什么讨债经验，所以那个应聘的经理就说，这个人欠债很久，很难要到他的债，都要不到。你只要把他债在两天之内可以收回来，这工作就是你的。那个年轻人说：“好，我试试看。”然后两天之后呢，这个人又回到那个讨债公司，手上拿一张支票，然后他的债已经还清了。那经理吓了一跳：“哇，你怎么那么厉害？没什么经验，你还能把这个债务给要回来？”他说：“我就打电话跟他说啊。”你欠我们的债不还，我就打电话给你其他每一个债主说，你的钱欠我们的钱你就还给我了。为什么？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第一关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了解到你在我们在人生在事物物质财富上，你都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优先次序该是什么，应该是先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我们在地上所需要的神都会赐给我们，神也会在我们所得到的福分上得到满足，得到知足。求主你帮助我们多多求你，先求你的国，求你的义，帮助我们好好利用钱财当作一个好工具来拓展你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